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温哥华健康展，装修商经历神奇。加拿大温哥华第20届健康展2012年2月17日至20日在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法轮功展位处，许多民众前来了解法轮功真相，有缘人来学练功法，有的人感受到了法轮功的神奇功效。法轮功学员展位的隔壁展主是一位房屋装修商，在跟法轮功学员学习练功后，第二天早上他兴奋地对学员说，这个功法真好，我35年前背部疼痛到现在，昨天学练了5分钟，今天一点不疼了。我知道是因为练这个功练好的，因为当时练完功，我感觉非常舒服。其实我的理疗师在几年前就向我推荐过法轮功，当时我没在意，昨天见了就想试试，结果太好了。中午过后，他又兴奋地告诉学员说，今天在这里站了5个小时了，我的背一直没有疼过。又过了一天，他的背也没有再疼。这位房屋装修商高兴地表示，我下周就去你们练功点练功，我现在是法轮功的粉丝，我要把法轮功告诉每一个人。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公开向社会传出以来，短短的7年时间里，在全世界吸引了上亿有志有识之士。大法修炼不求名不求利，强调用真善忍的法理约束自己。不论男女老幼，不论来自哪个国家民族，只要坚持修心练功者，无不深深受益。在1993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荣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的特别金奖，以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是该届博览会上荣获奖励最多的气功师。如今法轮大法已收到来自世界各国的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超过3200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前段时间有机会实地观摩了一次本市某大型医院组织的一次急救演习，预选地点制作成爆炸现场，由医院专人扮演3名受伤者，最后急诊120医护人员入场表演实地抢救，全程近5分钟左右。一周后，本市各大媒体报道，配以真实感极强的抓拍画面及扣人心弦的倒叙手法，让大家误以为是真实抢救，最后说明是急救演习。这让我想起了天安门自焚案，那同样是让人恐怖的真实影像，多角度的现场抓拍画面以及焦点访谈的煽情解说，不同的是，那不是演习， 而是抹黑陷害法轮功的演戏。经过媒体狂轰滥炸时的反复播报，使人们不再怀疑它的真实性，而产生对法轮功的仇恨。这次观摩急救演习使我明白了，不可能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完整的实地拍摄不到2分钟的突发事件，所以解释只有一个，天安门自焚是有预谋的骗局。难怪面对质疑拍摄来源时没有政府回应，也难怪当揭露自焚骗局的真相光盘出现后，央视就不再播放铁证如山的证据。
逃不过的因果报应。2012年2月6日，现任重庆市副市长、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突然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紧接着重庆市政府宣布王立军接受休假式治疗。王立军进得了领馆却得不到庇护，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参与迫害法轮功。美国是以信仰自由和人权为立国之本的国家，怎么会庇护一个手上沾满鲜血、迫害信仰者、无视人权的罪犯呢？据明慧网报道，1999年7月之后，以王立军为首的辽宁铁岭市公安局追随江泽民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轻则罚款，重则拘留、劳教、判刑。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怀抱几个月孩子的母亲，全部放过。王立军任职锦州公安局长期间，部署大面积迫害法轮功学员。有证人揭露，他在为锦州公安工作期间，命令对法轮功学员必须赶尽杀绝，而且直接督促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有证据说明王立军在锦州期间涉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辽宁省是迫害法轮功非常严重的地区，该省仅由明慧网公布确认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就高达406名。铁岭市的法轮功学员曾好心地给王立军讲法轮功真相，讲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道理，希望他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王立军不听，并公开叫嚷，现在杀人案都放下不管，专抓法轮功，我们不怕遭报应。2001年，王立军唆使警察利用警犬威胁、恐吓、撕咬法轮功学员。一位亲历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说，王立军没有一点善心。王立军在中共系统中做事，在中共的无神论洗脑教育中，他混淆了是非黑白，残酷迫害遵照真善忍、练功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王立军的所言所行都是无神论思想，不相信善恶有报，所以才视人命如草芥，通过杀人来求自己的功名。然而，不相信神并不等于神不存在，不相信因果报应并不会因此而不受天理的制约。古话说，自古积身祸一身，修贪富贵昧良心，眼前滴水毫无错，报应昭昭自古今。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跨越民族界限，收获修炼之福。在南美洲秘鲁的古城库斯克，有一座失落的迷城。这座迷城耸立在海拔3800米陡峭的高山上，山下有个风景美丽如画的小山村。这里的村民用勤劳的双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种植着玉米，放牧着牛羊。由于高原的气候寒冷干燥和土地的贫瘠，村民种下的玉米始终长得稀稀落落， 族人们的日子也过得异常艰难，有些年轻人也因为家乡的贫困先后离家去别处谋生，其中就有呼利亚的四个儿子。站在自家的门前，遥望远处苍翠的树林和起伏的山峦，呼利亚每天不断地用他那粗糙的双手抹去模糊了视线的泪水，他在盼望着儿子的归来，等待着那生命中一直都在期盼的机缘。悠悠的岁月在呼利亚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81个无情的春夏秋冬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各种疾病的折磨使他痛不欲生，更让他难过的是他的双耳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的听力。儿子终于回来了，母亲惊异地看着儿子健康的身体、红润的面庞，急切地询问儿子严重的脊椎炎是如何治好的。面对母亲那皱纹满布的脸和失聪的双耳，儿子落泪了。他扶着母亲来到草地上，给母亲演示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并且郑重地将《法轮功》这本书放在了母亲的手上。当他读完了第一遍《法轮功》，他的身体明显好转。当他参加李洪志先生9天讲法录像班时，第二天感到失聪的双耳又痛又麻。之后，纷繁的世界对母亲来说不再是寂静一片，他终于又听到声音了。那一刻，呼利亚从心底发出感恩之声，谢谢您，师父。1932年出生于印度的莫里·丹尼尔斯，作为福布莱特奖获奖者来到了美国，管理一所培养专业人员的写作学校。2002年3月16日，当他靠着桌子试着练法轮功时，奇迹发生了。就在这一天，几乎不能行走的他居然能够从自己的床上爬起来。他的客人们原以为他病得快不行了，没想到竟然如此的健康。今天，法轮功已经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吸引上亿不同族裔的修炼者。在亚洲，法轮功在1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众多的学练者，单单台湾一地已经突破数十万之众。在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修炼法轮功的行列。在地处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法轮功练功点遍布各大城市。在欧洲，从冰岛到希腊，从法国到乌克兰，法轮功是西方世界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南美洲和非洲，你同样可以看到法轮功。跨越民族的语言阻隔、文化和宗教差异，各民族的法轮大法弟子收获了修炼之福。当找到大法的那一刻，他们似乎都有着寻觅千百年、一朝亲得见的感觉。塞尔维亚作家德加·马可威可·斯盖尔说，很早我开始思考生命的真正意义，我一直在求道的途中。1999年以后，我在捷克第一次看到大法弟子在街上打坐的时候，他身上的那种真正的祥和使我着迷，以致有一刻我心里也觉得祥和。从第一眼看到转法轮，我就知道其中每一个字都是金子。终于有一本书可以帮助我了解自己和周围这广阔的宇宙了。终于有一本包含并超越了物理、数学、心理学、哲学、宗教学所有人类知识的书了。这样的书以前从来没有存在过。对于世界各族人民来说，法轮大法的到来是及时的、庄严的和浩瀚的，也是非常珍贵的。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冤狱期满不能回家，成都女会计师抗议。成都女会计师法轮功学员毛坤2007年被中共非法抓捕，2008年被非法判刑五年半。在简阳养马河的四川女子监狱，毛坤一直坚持法轮大法的信仰。最近狱方威胁他，如不放弃信仰，冤狱到期也不能回家。面对这种肆无忌惮的迫害，毛坤拒绝吃牢里饭来抵制迫害，迄今已两个多月，他的身体状况令家人十分担忧。毛坤家住成都市金牛区五里屯，是一位优秀会计师，被绑架前在成都某公司主管财务工作，因勤勉的工作、过人的能力与坦荡真诚的为人，深得老板和同事们的信任和喜爱。2007年8月至9月，成都3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单位或家里被绑架，他们被非法关押在成都市看守所，几乎都遭受了难以想象的酷刑折磨。其中周慧敏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2007年9月的一天，毛坤在公司上班时被金牛区国保警察等绑架至区洗脑班，非法拘禁两个多月后被劫持到成都市看守所。2008年10月10日，武侯区法院对毛坤、钟方琼等11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来自北京和成都的8名律师相继介入，为毛坤等11人据理抗辩。律师指出，讲述法轮功真相的资料、信仰法轮功的公民在一起聚会等行为都是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内的，是完全合法的，并指出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令人发指的刑讯逼供，这个所谓案子根本就是人为一手炮制的，而且就是侦查单位侵犯人权的真实写照。为阻挠律师辩护，武侯法院违背起码程序并公然违法，所有家属和市民被拒绝旁听，律师应受歧视对待，强烈抗议达一个小时。法庭辩护时，律师发言被审判长税长兵和所谓公诉人一再打断。律师感慨，在中国的法庭上竟不能谈中国的宪法。毛坤等被诬判后上诉，有15名律师介入为他们抗辩，同时包括自由亚洲电台等在内的许多媒体都给予了关注。美国国会2009年年度报告也将此案作为对法轮功学员的审判继续显示程序不正常或直接违背司法程序的行为，同时司法局采取行动颠覆正常的法律保护的案例记录在案。被劫持到简阳监狱后，毛坤一直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坚持自己无罪，为此曾饱受摧残。据知情者介绍，他曾被二监区狱警李春等吊靠在露天晾衣架上几天几夜。毛坤从2011年12月20日起以拒绝吃监狱食物的方式抗议迫害，每天仅靠喝水及监狱限量的100元买一点豆奶等维持生命。两个多月过去了，他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家人探视时，发现他走路都需要两个人搀扶。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科学与神学。谈到神佛或神学佛法，有的人就会说是讲迷信不科学，这部分人往往把所谓的科学同神学佛法绝对化的对立起来， 给自己与别人下了一个不负责任的定义，并从此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再走出围城去领略更广阔的天地。而举世公认的近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又是如何看待科学与神学佛法的呢？在一次访谈中，爱因斯坦说，有些人认为宗教不合乎科学，我是一位研究科学的人，我深切知道今天的科学只能证明某种物体的存在，并不能判定它就不存在。爱因斯坦进一步举例说，譬如若干年前我们未能证明原子核的存在，假如当时我们贸然断定原子核不存在，则在今天看来不就犯了天大的错误了吗？访谈最后，爱因斯坦表明了他相信神的存在。今天科学没有把神的存在证明出来，是由于科学还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而不是神不存在。而当爱因斯坦研读佛经之后，更是由衷感慨地说，以后如果有什么能取代科学的，那就只有佛法了。资料表明，大批著名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是有宗教信仰的有神论者，这说明科学研究与对神的信仰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但科学本身的不完善与局限性给当今人类所带来的严重危机，却令许多有远见的科学家忧心忡忡，并清醒认识到科学不能给人类带来一个美好的未来。科学只是人类探索宇宙真相、发现真理的其中一种途径与方法，而并非全部。科学更不是真理本身。科学在发展中，也在不断检讨、纠正着以往的偏见与谬误。然而，它给今天人类所造成的道德体系与生态环境的破坏与灾难，却是科学本身根本无法控制与解决的。面对科学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无情的现实已经促使人们在冷静地思考，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人类所面临的危机，唯一的出路只有重建人类的道德信仰。今天不是有许多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提出了科学发展的未来是神学吗？而伟大的科学家牛顿、爱因斯坦等更是早就认识到了神学、佛法才是真正超常的科学。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问题少年的改变。2011年11月，大姐打电话来，要送刚刚初三的外甥到远隔1000多公里的我市一个戒网瘾学校戒网瘾。外甥初中以来逐渐学坏，为了上网而逃学，整天耗在网吧，甚至背着家里逃学，彻夜打游戏。大姐气疯了，人几乎崩溃，家里乱了套，外甥甚至对他的父母说再逼他他就杀了他们的话。外甥已经退学，下学期得重新找学校。我的家在大学，外甥换换环境或许有变化，因此我劝大姐不用把孩子送到学费昂贵的军事化训练的戒网瘾学校，我们可以请比较好的老师和大学生来做家教，给外甥补上落下的课程。对改变这个孩子我有信心。大姐同意了。12月初外甥来了，几天的时间我陪着他到处走走，他总是不自觉地问，这里有打架的没？这里有一个网吧，给我买瓶酒吧。一学习只要10分钟他就面露倦容，要求休息一下，或者找机会偷看密码要上网。逐渐的，外甥透露出他是一个街头小团伙的成员，在学校和街头 向人收保护费，要了钱就抽烟、喝酒、打架、上网找女孩。两个月过去了，他身上的恶根似乎很难去除，但变化还是在一点点的发生着。除了请老师外，我时常睡着前给他讲生活，讲历史故事，讲法轮大法真相。我带他到一位大法弟子家看了一讲师父的讲法录像。学法小组做修炼交流时，经过大家同意，我把他带到了学法组。他坐在一边静静地听大法弟子的修炼故事，日子一天天的过去。终于到了他要回家的时候了，走时他告诉我说，他跟街上的朋友断了关系了。我很高兴，但仍旧没有把握，担心他回家以后会不会网瘾又发作。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父母高兴地说，他已经不太上网了，而是在家静心的学习。被父母教导时，他不再高声的争辩，而是或接受或沉默思考，完全换了个人似的，家庭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和睦。更有一件事让我震惊，新学期开学，他进入了一所新学校。以往英语成绩很一般的他，在摸底考试中竟然考了全班的第一名，而这个班是年级中最好的班。他对数学考试也信心十足，大姐高兴得不知如何感谢我们。而我明白，是法轮大法让他反出了本性，是师父给他消去了业力，救了这个年轻的生命。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谦让与争斗。清四王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王石谷曾被称为画圣，在清朝画坛中声望很高。但是在他成名前发生过这样一件感人的事，这件事情还要从运南田说起。运南田从小跟伯父画家运相学画，并很快得到当时文人的认可。他30岁那年，在常州与王石谷相遇，两人谈话投机，从此结为莫逆。运南田发现王石谷画中的笔意与自己极为相似，水平也难分高下。可是当时无名的王石谷，无论诗文修养，尤其是书法，远不如运南田。运南田设想，王石谷的水墨画十分出众，将来定能闻名天下。我的山水画与他笔意相近，为了他的前程，从现在起我就改画花卉，不再画山水，绝不能与他争长短。开始王石谷不明白运南田为何改画花卉，后来得知非常感动，并再三劝运南田不要放弃他原本擅长的山水画。后来人们看到王石谷的画上常有运南田的提拔，他们合作的作品当时就是画坛的珍品，享有运王合璧之美誉。而运南田的花卉尤其牡丹，世人称为运牡丹，其画法不同凡响，别开生面，成为写生正宗，是历史上有名的运派花卉。其实即使运南田最终不能成为花卉大家，他那无私无我、做事替别人着想的谦让精神，照样千古流芳。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